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基本上涨跌参半，中位数是零啊，涨的也不多啊，跌的也不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微盘股非常强，而且情绪票非常强。我们可以看到涨停板有多少个呢？有100个涨停板，当然了，跌停板也很多。然后跌幅大预期，大跌的也很多，说明现在的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在缩量环境下的一个极致投机的一个氛围。那很多人可能说并不清楚，说啊，你看这只是说指数跌了一点或者怎么样啊，并不是。我们可以来看，像这一轮炒作的开始点都是从和富中国开始的。那么因为现在是它停牌了，关进去了以后呢，然后整个从和富中国推演过来，主要的一个词就是炒名字。就名字的话呢，一定要足够的大，然后足够的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符合中国梦，就大家符合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所以说具体说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这公司是不是会有一些业绩上的问题或者什么，这些目前为止市场已经不关心了啊，他只关心说这名字好不好听。那么和富中国呢，相对来说是最好听的，对吧？然后之后呢开始扩展到去比如说去炒统一，那么现在台湾那边的事件，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如何和富呢？合起来才能富，所以统一的才能富，所以统一要涨停。他是这样子去思考的啊，和公司基本面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如果统一了以后呢，那么海峡两岸的人民，那不就人民同泰了吗？啊，一起三阳开泰，开心的不得了，对吧？那所以说人民同泰也是连续的连板，和它的基本面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基本面其实是比较差的啊。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呢，那我们一旦统一以后，那我们就获得了胜利，所以说胜利的话呢也要涨停板，是这个逻辑上是这个。当然了，它一开始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资产收购。那现在的话呢，因为它名字上面好听啊，有一个胜利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正式就胜利了。胜利以后呢，大家家家户户珍爱每家啊，每家每户呢都是幸福美满的啊，所以说珍爱每家，然后幸福也应该上了，幸福美满，对吧？这两个都有，所以华夏幸福也上。具体他们甚至不是同属于同一个板块的，这个是做毛毯的，这个是做房地产的，对吧？像这个里面，像人民同泰是做药的啊，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唯独的一个关联点都是在于说他们的名字好听。然后呢由于说最近那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摩擦，对吧？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讲的非常清楚，这个摩擦呢比较利好什么呢？第一个是水产品，第二个是军工。因为我们一般呢是按照常规的一个思路去推演的，我们一般不去真的去这么炒名字。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平台发展，平台发展呢它现在名字你可以衍生去考虑到什么呢？除了说之前说啊，等到台湾收回来以后啊，这个对于这一块的发展可能会比较好，福建板块。那更多的呢现在赋予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踏平日月潭以后就会发展的很好，那台湾的日月潭，对吧？就变成这样子。所以说它要锁这个一字板，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像中国武夷啊，就是中国用武力去驱逐蛮夷，蛮夷是什么呢？日本人啊，所以说用武力驱逐蛮夷，所以中国武夷要涨停。他这个是做工程承包的啊，就是你不能跟他的主业有任何关系了，而更多的都是一些名字上的一些猜测，包括说像这个福日股份，对吧？要俘虏日本人的这个股份，你仔细去看。然后之后呢，由于这个日出来以后呢，再去带动这个日字头，像日上集团，那这个好像我们想不出什么。好像对日本人不好的名词啊，但是他带了个日子，因为这边带日子是连板，所以说这个带日子的也上来，所以下午呢就一堆的像这种日子辈的其实都很好，日出东方，然后日上集团，然后因为炒到东方了啊，每一年总会去炒的，我们是东大，所以说我们是大东方啊，对这些东西你眼睛一看就知道，就是说现在市场处于一种极致的炒作，就是它的极致炒作是已经彻底完全去脱离基本面了，和基本面无关，甚至和题材本身无关。比如说你说它人民同泰一个做药的，它和基本面有关系吗？甚至和它的基材面都没关系。那它是做药，医药流通，对吧？或者说流感是和这个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关系，只和名字有关系。所以一般呢，每一轮行情炒作行情炒到最后彻底去这种爆发式的去炒名字了呢，基本上这一轮投机行情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因为已经一般来说一个事物达到极致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再往，你再往下面发展，这市场就一塌糊涂了，全乱了，对吧？你也别去做什么价值投资啊，别去做任何东西了，那你纯粹就编个名字吧，对不对啊？那我还编个名字 可能叫统一世界，对吧？如果有这么一个名字，那这个票应该值30点半，是不是？那直接就编个名字好了，不用再去说我们要把一个企业经营好，要把业绩经营好，不需要了，我只需要名字就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在已经越接近11月底，它越是这种无厘头，从一开始炒码那开始，然后逐渐开始炒名字，然后名字再扩散开来，名字和名字之间的这种关联，然后到最后纯粹的就是只炒名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特征呢，是一个姓名上的 A 股啊，纯粹是炒名字。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如果说你的风险偏好极高，那你说我一定要去试试，那随便。但是我说这个到了极致以后啊，明天特别容易打奋起，就是它就是明天很可能有很多就开板啊掉了啊或者什么，就很容易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说所有的公司来说，这边跟大家讲一讲，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其实如果在一个股票里面你们去翻，有很多的一些股票，它一般来说会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比如说啊，我们就看翠微啊，这个票也是非常具有话题度的一个票。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翠微，一般来说就算它当时再强，你说强到这个程度啊，结果它会跌回来。你会发现就是说它从哪里来，最终会回到哪里去，其实来去是不大的。而长期来看的话呢，最终它会跌得更深。为什么？因为业绩足够差，对吧？业绩足够差的时候，它产生的现金流是负的啊，这个时候那它的公司的价值是越来越低，所以说拉长时间看，几年下来它应该比它原来的低点来得更低，实际是确实如此，没错吧？其他时候呢，就是从哪里来啊，它要回到哪里去的，它跌回来的，所有的涨幅都会跌回来，因为这个里面只是一个筹码游戏，就是你也不知道说它炒到哪里，有可能就炒到这里结束，有可能炒到这里结束，谁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种筹码游戏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喜欢玩的，说我就进来就炒一炒，喜欢玩的就进来玩玩玩，或者你少一点试试，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这是投机，就纯博弈，就是互掏口袋，但是它没有任何基本面的。但如果说我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不是很建议去，你就算它再美好，但凡你这个里面如果一旦因为散户有个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一旦套牢了是不愿意走的。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套牢呢，掉下去一下子套牢了，或者在这里买的这里没走，掉下去套牢了，你说等一段时间它还能涨吗？这不是还能涨的事情，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几乎会跌没有，跌到没有，因为这里都20-30块钱了，跌到低点的时候也就只有10块了，跌到只剩下1/3，这个是很可怕的，也没有多久，一年不到的一个时间，也就已经只剩下1/3了，没必要啊，这种没必要。那你说我砍啊，不行我就止损啊，但是你要知道，作为大部分人的账户来说，你能够得上你几次止损，你这个清楚吗？你如果说砍个4-5次差不多了，你要再涨上来你要翻倍不容易的。你说股市里翻倍那么容易吗？眼睛看着是很容易，这个叫后视镜，然后你看到在这里金叉然后买入，对吧？这个量金叉，这个金叉买入之后就大涨，这个是对着图跟你来讲，这叫后视镜的一个模式，你看着后视镜总是对的。但在当下的话，真正能走成这种样子的万里挑一很罕见的，其中呢，这个首板晋级二板的可能很多都失败了，也有的二进三的有些失败了，也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说自己心里面清楚。我们一般来说看这种的，你可以看到有各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神话，就你看谁赚了多少，谁因为什么东西赚了几倍或者什么，这种东西和什么感觉非常像啊，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去像澳门啊或者哪里啊，感觉非常像，每天都有神话，每天都会有人去啊振臂高呼说啊我这次怎么样子了，总会有这样子的人，而这种人是让你去吸引你踏入股市的这种原动力，就因为你想暴富，想一夜暴富。其实这个是没有，以我说老股民的经验来说啊，当然我是老登了，你说你老登你懂吗？不懂，对吧？这个叫市场情绪流，你不懂，我这里面已经赚了多少倍了，这个我们不说啊，反正我只是作为一个老登来说的话，没太大必要。为什么？如果说一个资产它能够说是这样子大炒的话，最后会吐回去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持有它呢？没有意义，知道吧？它本来就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去考虑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咱们 A 股当中特别容易出现类似这种东西？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 A 股没有做空机制。因为当它如果说一个股价涨上来涨得多了以后，如果说公司特别烂， 你像美股里面妖股有没有？很少，非常罕见。为什么？因为它有完整的做空机制。你不要说，哎呦，你看有做空机制就一定跌，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东西，比如说可乐，从2块钱卖给你，一听可乐2块钱，像现在涨到了5块钱，涨到了10块钱，10块钱的时候，你明知道这东西外面就2块钱，2块钱类似的东西，2块钱雪碧也有，2块钱的芬达也有，对吧？2块钱每年大都有，为什么你要10块钱呢？那我应该怎么样？直接做空。我不管怎么样，我就直接远期就做空你。我随便在哪里，像这种东西如果说可以做空，就意味着说我不管怎么样在任何一个点做空你，拉长时间看一定是挣钱的。为什么？因为拉长时间看它会回归它的价值，没错吧？拉长时间看它会回归它的价值。所以说这个和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宁德时代啊，或者贵州茅台啊，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赚钱的，但企业的盈利都很好，他们都是赚钱，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是跌不回去的，因为它最低点27，那现在复权下来27，它能跌回去吗？跌不回去的。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子的，包括就比如说我们看不大起的这个格力电器，你它跌得回去吗？那起来的点子早得很，还能跌回去吗？一般来说垃圾股就是会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它是什么样子最终会现原形，这种东西你能做空它吗？不好做空吧，对吧？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司它在不停的在盈利，除非它出现问题，那你要去做空它。所以说为什么说在这个说在 A 股当中，像这种炒名字啊或者爆炒一些东西啊，为什么这么流行？第一个，大家有一个赌博的心理。之前芒哥都说过的，中国股市有一个特征，就是大部分的散户特别喜欢赌博啊，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很多人热衷于这么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中国股市没有做空机制，如果有做空机制，意味着说稍微来2个板他就给你做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看就不值这个价格，你肯定要跌回去，那我就做空，我就等呗，等一段时间你应该会回到你本来的价值。所以说做空一机制其实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当中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A 股呢，其实还是不大成熟，所以说会出现类似像这种一个垃圾然后爆炒到天上，类似像这种以前像减持还比较容易的情况下，然后帮助别的那个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去完成他的人生目标。本来他公司已经经营的一塌糊涂了，然后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助他在高位减持完成了他的人生目标，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呢，还是以说秉承的价值投资来说，我们第一个不需要去做这类型的东西，就没有特殊必要。就你说我就进来赌一赌的，我喜欢赌一赌，那你也知道你是在赌博，赌博是容易输钱的，先明确这一点。没有人说我靠赌博发财了。如我们换一种说法说，你看第一种说法说，你看我们这边哪个谁谁谁悟道了，悟了道以后呢，然后多少多少倍，多少多少倍，每年多少多少倍。你听到的是这个故事，我再说另外一个版本给你，说我告诉你啊，澳门赌场啊，有一个人叫赌神、赌王，然后他进去呢就靠赌博发财了，你一定会回给我，你神经病，你说这话谁信啊？啊，大概就这样子，其实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他一旦进入零和游戏，那就是赌博。那赌博里面的话，如果说样本足够多的情况下，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他是会每次都押中的，那是不是说他的路径一定是能复制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如果说他赚钱，我还是这么说，如果说他赚钱，因为他是个零和游戏，所有的钱大家聚集在那边，和炸金花一样，大家钱好压压压压到最后，桌子上的钱就是整个桌面上所有人投入的钱，到最后谁赢了有人弃牌，到最后一把到最后谁赢了拿了个金花，赢了以后赢走桌面上所有的钱。所以说当十个人一起玩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能赢，那个人赢走了9个人的钱。所以说大家同样在一个市场当中，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你说我是不是也在做这个妖股，你也在做妖股，大家在做同样的，但到最后它一般来说会非常的极致化，就只有一个人赚走所有人的钱，一般是这样子的，对吧？你通过赌博的方式，你就特别特别容易去理解股市。但是你用投资，你说我是投资啊，我做股票，我可不是说不务正业啊，你这个就是不务正业，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参与赌博，就不务正业嘛，对吧？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吐槽多了啊，因为这行情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偏弱呢也是弱。那么这里呢，我们画过一根线之前，那么今天呢，我说这根线啊不能被跌破，因为当时没有特别精准的去描述这根线到底在哪里，大概是在3950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呢，差不多今天最低价是3958，刚好就在这根线附近。那这个线如果跌破的话呢，它容易走出一个比心的走势，因为这里是已经一个基金啊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今天下午也跟大家讲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他在抵抗啊，就是不想要这里跌下来，就正在救这个市场。如果说这里掉下来呢，实质性的贯穿呢，他就走出了一个基金的一样的这个比心啊，比心以后呢他容易掉的，因为他要是个双背离这边。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500啊，或者说像深成指啊，其实大家都在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现在你这里你可以去看一看，都在非常敏感的位置，因为这里都不能掉下去，因为再往上走均线已经全部在头上了，量有没有，没有，没有量的情况下是过不了均线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原则，就是 90% 的几率是过不了均线的，除非你单拉一个股票，比如说就像这个创业板指，比如单拉一个这个宁德时代，它也能偶尔也能够过去，因为它有指数权重，传统意义上来说它这个过不去啊。所以说我们去看一下，那你看均线在头上，正常来说过不去，过不去它就会往下走，碰到这个长期均线它会反弹，反弹以后到这里，那要选择方向了，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那向上的话，那么给个大阳线，给个大的量，如果不行那就掉下来，这没有办法的事情，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我们眼睛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知道。所以说也是说为什么说这段时间尽量说建议大家说倾向于去偏防守一点，尽量降低自己的波动。你可以不要说考虑说啊我在哪里看着谁谁谁又挣了多少钱，你不要去考虑这个东西，因为正常来说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现在量在吗？量不在，对吧？量不在你短线就别做了，短线就别做，你长线可以做做。你现在量的20000亿都没有，你还要进去拼杀，还要再去搏杀，风浪越大鱼越贵，没意思的，是吧？那这一轮呢调整比较多的，就从从9月下旬开始到10月份一直到11月份调整比较多的就是 TMT。 那么这一轮 TMT 呢其实已经调的挺多了，有很多人说可能说科技股是不是还没有开始下跌或者什么，不，它其实已经调的挺多了。如果说按照 TMT 比这个万德全 A 或者说 TMT 比万德全 A 的成交金额来说啊，我们可以测算一个拥挤度，那么它的拥挤度的话呢现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高了。那如果说按照说40天的一个收益差，那么它有个上限和一个下限的一个阈值，离最终的一个下限啊，每次到这个下限呢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每次到下限都是比较，但不代表说这边一定到下限哦，有的时候比如说它到这里它也会抽上去啊，不一定说一定每次一定要先打到底，但是打到底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那它离底大概的位置多少呢？大概是5%左右。所以说如果说你手里都是 TMT 回落极限的话，大概是5%左右，这个点几乎就会到达一个就是必赚的一个点。那么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它在这里先反弹，比如说先反弹弹一下以后然后再下去，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自己注意一下。然后关于说这个拥挤度我们再可以多说两句，像这里第一个现在 TMT 大类呢就是整体这个按照说成交占比这个50均线的话，其实50均量线其实不是很高，现在已经不高了，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其实特别说在前期没有涨的一些科技股就本身就没涨，然后跌的又跌的更多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分位数为零的像计算机啊、计算机设备、 IT 服务软件，对吧，金融科技啊，分位数都非常的低，像传媒然后像游戏其实现在分位数也都不高了，都已经来到了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像光模块、科创芯片他们还算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呢就一部分的资金像杠杆资金其实就是从这一部分 TMT 里面撤走去这个重要制造里面的电池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像锂矿啊什么这个涨的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比如说一个这个是电池材料包括一个储能，它现在目前为止拥挤度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都是接近于说当年的一个高点。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锂矿啊还是比较疯狂的。为什么呢？你仔细去看现在锂矿的这个指数走到哪里呢？走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2022年的6月份这个点，这个2022年6月份其实就是一个大反弹的一个避浪的一个高点，那离这个就是之前2021年当时 最强的那个时刻差距是不大的，就是向上的空间是不大的。但是我们要说是不是说锂矿有当时说有，就比如说到15万18万那一吨，远远没有到这个数字，远远没有，当时还预期到30万呢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又贵了，就对应说又贵了。虽然说明年储能的增速应该是还是可以的，理论上增速呢可以到50到80以上，但是单论就这么一个说要把这个锂矿变得又像以前一样供不应求，好像不大现实，就我们眼睛想一想好像就不大现实。只是说他抱团又换了一个抱方向抱团，之前的话呢就是类似这种走势，就是什么呢，光模块的走势就这么走，对吧？现在呢换一下，换锂矿啊，抱完了以后又走掉，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像这个 CPU 的一个走势是一样的，对吧？你给一个图呢，不是就这个吗？不是一样的吗？对吧？那到这里呢也差不多了，后面要震荡它又上不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因为估值已经达到和21年的时候差不多了，你再上面去你想到哪里去？那总不能飞天吧，是吧？你现在而且我们纯看这个碳酸锂的主力连续啊，现在的一个价格和当年说这种就是刚刚我们看的一些价格相比的话啊，当年这前面没有数字，没有数据啊，有数据的话应该会比这数字更高啊，相比现在还是在一个偏低位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但是你个股的话已经完全不对了，已经基本上都已经预期都已经到15到20万左右了，至少是在这个位置，至少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不大一样了。就是说这个呢就贵了，就是自己心里面要知道，就是说你买的东西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所以自己做的时候呢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就是说在近期的一个行业的轮动强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就是如果说像这个轮动强度往上走，那也就代表说今天炒什么明天可能又炒另外一样东西，对吧？今天可能炒名字，明天搞不好又是炒其他的了，又不一样了，又有一个新故事出来了，也许明天就炒华为了，对吧？华为这次的那个 CANN 可能又炒华为概念去了，就一天就是一个东西，一天就是轮动强度。它一般来说要么不上去，上去以后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一直会往上走，一直会往上走，这个是行业的一个周度的一个轮动强度。那么如果说轮动强度往下走呢，代表说它会变得很极致，就只有一个东西会涨，它是这样子的啊，明白吧？当它轮动强度达到很高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就比较容易见顶，或者说见到一个震荡点。就比如说像在这里轮动强度到很高了，就是每天电风扇已经转得很快了，一天给你转三次电风扇了，已经到八月底了，差不多我们像这一轮行情的一个高点就是在八月底左右。然后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就是抱团了，就是它轮动强度下来就是开始抱，找一个地方抱团。那么现在呢又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继续再往后面去呢，轮动强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难做。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在本月的一个行情，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做法还是这个搜打车，这个是最好的做法。就是你拿到好的，你找一找有没有好的，然后呢试一试，打进去试一试，然后如果说赚了钱快跑，大概就是这种打打游击，这个是在11月份最好的策略，就短线上面最好的策略。实在到量小了呢，短线也别做了，现在呢量小了，就是明天量再没有呢，短线别做了啊，意义不大，继续下去搞不好如果这跌破呢怎么办呢，对吧？没必要。做短线和做长线它有优势上的差别，短线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法灵巧，就我没必要去赚每一分钱，有的时候有些钱我可以规避，对吧？天气好的时候我多赚点，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少赚点，回进去我就不做了，这个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做中长线的话呢，没必要，盯的是公司，就如果说你公司没有问题，行业前景没有问题，那我就持有你，然后我并且我最好我自己买的价格是足够的便宜，要便宜到就是像钱扔在墙角落里你随便去捡，类似叫这个程度，那么就非常非常便宜了，你根本就不在乎说它有多大的波动，套牢5个点啊10个点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再下去没有多大的空间让它跌了，对吧？我们最好希望是足够的便宜，是这个道理，明白吧？啊，所以这个有些东西我们讲清楚了，你就能知道题材和价值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那个比如说像九安医疗，就是跟大家举过例子，为什么说这里它跌不下去，因为它这边它自己的这个未分配利润有197个亿，有200个亿的未分配利润呢，看到吧，它市值就是200个亿，刚好也就200个亿，所以它的 PB 啊，包括当然它还有其他设备还有其他东西呢，所以 PB 是 0.9， 你在这个位置让它怎么跌，它根本跌不动的，它到这里就是极限了，打到这里就是极限了，因为这公司是不亏的，它是盈利的，它是不亏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是妖股，为什么它不完全跌回来，为什么没有说、啊、从哪里来、你不是说的吗，刚刚说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为什么它不会回到哪里，对，因为它是赚钱的，它真实的赚钱在账上，看到吧，钱在账上，所以说它现在就是它市值那么大，所以说你就钱往银行里一存，那也就是这个价格，所以说它少不了的，它也不是固定资产，它也不会坏，它也不是汽车，对吧，它不是设备，它没有折旧的啊，所以说它只能在这个价格，极限就在这里，它跌不到，跌不到更深的位置去的，明白吧？啊，所以说这个有很多东西，当我们清楚了以后说，说、哦、搞清楚了价值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这种妖股的这种模式，就非常清晰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摩关于宏观上面的一个判断，在这里呢，我用人工智能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子，按照这个整理非常简单的，点一下它就能出来，整理了一下子它这一次的一个闭门会议的一个内容。大致的话呢，我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啊，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韧性，认为他认为是比较强的，就是到之后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说到明年降息，就是降息大概达到 3% 到 3.25% 左右、就会进入到一个观望的模式，是这个。然后之后的话呢， AI 的投资呢会继续再发力，是这么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关于说其他地方的话呢，他认为说就是欧洲的话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点，日本呢稍微会强一点，然后新兴市场的话就是说科技出口会支撑经济，但是非科技板块呢受到关税拖累可能会比较多，是这个。那么都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他认为说中国经济呢实际的话呢到明年的话实际 GDP 是 4.8， 名义是 4.1， 然后通缩呢收窄了但是没有转正，到2027年的时候他认为说才能走出通缩，这个呢我认为是还是一个比较偏乐观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说我们按照现在的政策线性外推出去的话呢，认为到2027年都走不出通缩，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到后面到底特别就是这个房地产它准备怎么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和咱们的观点基本差不多的，就是说它的降息不会很多，到明年，就是因为我对明年的判断是20个基点的一个降息，他的判断是10到20个基点，那比咱们还要更加的悲观一点，降息更少，就只有10到20个点，那我们认为明年应该会降20个基点的一个降息。然后赤字率呢和25年26明年和今年基本上相近的，然后27年呢会更加平衡。然后结构性改革呢会有一个反内卷，会有制度化，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对吧。然后社保安全网会扩容，然后农民和农民工会有一些补贴，这东西会不会做也不确定啊。然后这个房地产有政策探讨，他认为说第一个最好的上策就是肯定是收储呗，对吧，收储以后变成保障房，这个肯定是上策，但是他认为呢下策的可能性最高，就上策根本不可能做，舍不得。然后中策的话呢就是优质的这个房企债转股，其实这个也相当不错，就如果说真的不走那个上策走中策其实也非常好，真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房地产企业因为在这一次从三道红线到说除了恒大之外，其实还是有大量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房企本身是不错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由于说这一次它资产奔的速度特别快啊，导致说它一瞬间就现金流就枯竭了，枯竭以后就变得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的一个态度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你可以让他们进行这个债转股，如果说他们债转股了以后呢，可以做债转股以后融到钱了以后呢，他们可以缓一口气，只有这些房企缓一口气，他们才能够正常去拿地，然后这个才能够赚起来。其实中策呢我认为是比较不错的啊，最好是上策中策一起干，就是这个。然后下策的话呢就是财政贴息按揭利率，就贴息，这个呢他认为可能性是最高，但这个贴息啊没有用，还是说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房地产来说在一个下行周期里面，就价格是下行周期的，你不管说鼓励他怎么去买，鼓励买我降低你的利息啊，降低利率啊，加高你的杠杆啊，就是给你这个首付的话降低你首付的负担啊，所有东西它的目的都是让你去买，但是你杠杆越高你自己亏的钱是越多，对吧，因为它一直在跌嘛，价格你这上车上了以后那不就亏的越多吗，如果说你股市里给你加个20倍杠杆，那不就是 5% 的首付嘛，不就上20倍杠杆，你进去了没多久就死掉了，你本金就已经亏没了， 对不对？你所以越是给政策，他其实越是不容易买。你当然你不给政策，他也不买。就这个，所以说他这种政策给出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下策啊，给不给是一码事，其实还不如说在走这个中策，或者说走一点点上策。上策可能他不大愿意，就是走个中策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最好的做法还是把那个每个地方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新房，让新房的价格企稳，做出一些明星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热盘啊，一些特别好的一些盘子做出来以后，把周边的这个预期给稳住，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你没有预期，你就这个有什么用？到最后它只能它还是在往下掉。然后他认为说消费起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下跌的负财富效应，因为房地产占居民资产 42%， 股市呢只占 16%， 所以说呢正面效应是比较有限的。股市上涨，就算股市在大涨，正面效应也比较有限，这一点是非常赞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股市和房子不一样，房子呢它是一个长期财富，股市呢是一个短期财富。就长期财富增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是个有钱人，哎，你看我已经是中产阶级了，我有钱，所以说我应该去山姆超市，我应该用苹果手机，对吧？慢慢的他的消费啊，消费观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他愿意去花钱。但是如果长期你自己几套房子价格都在跌，一直在跌，每年一直在算，哎呀我又少了多少钱了，我那些房子甚至还卖不出去，那怎么办啊？这个时候这个负财富效应会特别特别明显，这个是股市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就你但凡就算股市涨了上涨了，但第一个占比小，第二个的话呢，涨的钱你只要想赌徒的话，最好每天泡在赌场里面的，最好每天今天不开盘我心里都觉得难受，是这样子的。所以赚到钱了以后拿出来花吗？不会的。大部分时候除了等，除非说等到这个市场真的说已经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一直在跌，算了把钱提出来吧，才会这样子。正常但凡有一点机会，你看了、啊、这边不是在涨停板吗？你看这个不是一个连了七八个板吗？你要抓住它，你要学会去找到它，那就钱还是会在里面。就所以说他不会拿出来消费的，甚至平时抠抠搜搜发到工资就往股市里面加，这种都有啊。所以说这个两者是很不一样的。那他认为说政策见效呢需要点时间，房地产企稳呢需要一到两年。这个企稳呢我认为是有条件的啊，这个企稳基本上是新房企稳，二手房的这个状态下来，二手房是不可能企稳的，一到两年不可能企稳，就他要企稳一定是新房能企稳。然后股市的优先级，当然这个只是大摩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最好，日本的次要，然后欧洲，然后再到新兴市场，我们中国的是新兴市场，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认为这个优先配置美国。然后这个观点呢跟咱们的波浪理论呢是有点像的。他说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股市表现比较亮眼，估值修复30，2026年重在守住成果。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我们按照他呢自己就主要是在这个宏观基本面上的一个判断。我们如果说在技术面上判断的话呢，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比如说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对吧？我们可能要走一个三浪四，然后再到三浪五，三浪五就在26年的春，是不是？那我们正常判断，那么三浪五走完以后他要走四浪的，对不对？那么四浪的话，按照之前判断，四浪是个复杂浪啊，所以说他可能会非常复杂的去走出这种，然后到四浪走完以后才能走五浪。那五浪再重启的时候，重启五浪的时候也许说已经到了秋季或者到接近冬季，比如说11月份左右。所以说呢变成整个26年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变成这么个东西，它变成它很难有可能说市场强一点，就在秋季的时候它会去突破，这里是4000点嘛，秋季的时候去突破4000点。如果说秋季再偏弱一点，它就在这个箱体里面，到27年的年初在五浪的时候才能够去突破这个4000点。所以经常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会去叫啊什么6000点啊1万点啊，这就没有常识啊，基本的金融常识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概率为零啊，不是说 1%， 不是 0.1， 就是零，不可能到6000点的，这是不可能的，你眼睛想想就知道不可能的。我们都是用可以用眼睛想想都已经不可能了，更加大脑都不要去动。好，然后之后他认为说 A 股和港股的长期表现是趋同的，差不多。因为 A 股呢受到国家队支撑，港股呢受到海外波动影响。虽然说港股那边比如说在美联储降息的时候会有资金会流入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但是港股 IPO 也挺多啊，所以说长期呢差不多的啊，节奏上是比较类似的。主题的话他认为就是反内卷上游，在我们的话呢观点的话 的，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储能的明年是增速比较快的一个行业。然后我们认为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 PPI 啊、从这个 PPI 去转正去思考。那么一般来说，就是在科技方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是看好软件，因为这个是在这一轮 TMT 里面完全没有涨过的一个板块。然后并且呢，这个板块呢，这是我们说的26年啊、哦，不是现在哦， 26 年啊，就是你先心里大致有个底，就26年的时候它 AI 它会往 AI 应用的方向去。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军工，特别是军工电子这一块，还有呢就是军工航天，就是卫星，这个鼠标写不好字啊，大家原谅一下，就是往这个方向去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软件，一个是军工电子和军工卫星，这个是都算是挺 OK 的这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往 PPI 的方向，顺周期，就往顺周期的方向去走也是非常好的，就这个是26年的一个特征。之前的涨得非常好的算力的话呢，它在高位，就现在不是三针头以后，如果掉下来以后再上去的话呢，其实你拉长时间看它就是在这里震荡了，它高点啊极限也就在这个附近了，短期之内26年的它要消化它的估值，所以说不代表它不能涨，它还是能涨的，砸完以后它还是能会回来，但是呢它涨不了太多，就你再来翻一倍的什么不大可能。但是现在带点空间的呢，就是像这个东西可能在26年的时候会有点空间。那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炒名字之外，像这个像360对吧，今天是一个反包涨停，360有一个反包涨停的对吧，然后包括说浪潮软件啊对吧，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反包涨停啊。所以说这个软件的话呢，到明年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值得去一看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偏储能，但是这个东西就要看现在有一些储能已经原材料已经涨到天上去了，你再要到这个地方再去追，那结果又是跟那个这个算力一样，就高位去震荡一下然后又不行了。就是好，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是关注点主要是在就是一个事务规划的全文，那这个在两会的时候会去公布。那么前面跟大家讲了，现在呢公布的是建议，就我建议你怎么做，那建议其实就是已经是顶层设计了，肯定是这么做，再往后面去呢就是要等待说最后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纲要的一个全文出来啊，到底是怎么样子，就到底给多少数字呗，然后详细的是怎么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明年的时候要关注一个房地产政策，到底给什么房地产政策，因为我们看现在地产的这种状态不出意外的话只要三个月时间吧，你经济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负反馈，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负反馈，就现在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之后还会更加明显的负反馈。所以说明年呢最大的预期差呢倒是在这个房地产上，如果说他肯给比较好的政策，因为房地产现在是狗不理，彻底是狗不理，这全市场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去买这个板块，那么到明年如果说他给一点点超预期的政策，他会突然之间会有个反弹，那谈的我话的有点多了啊，不会有谈这么多，就他突然会有个反弹。我举个例子啊，就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狗不理之一啊，比如说像万科，人家他已经跌成这个鬼样子了对吧，那他如果说要反弹他就能谈到这个程度，可以谈到这里啊，可能在这里震荡一下，震荡一下以后啊突然间上来可以上到这里15块左右。那对于说为什么预期差大呢，因为这种板块基本上不会有人买，所以说一旦上来呢也特别容易翻倍，就你看这个东西没人要，你就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这个我给大家换一个东西，你来看一下光伏515790，光伏 ETF 你看到吧，一样的吧，跟万科是不是一样的吧，图形都是一模一样的，垃圾吧，足够的垃圾，6毛钱没人要的东西，那你看现在就6毛钱现在变成多少呢，1块1对吧，1块03分，差不多了，也接近翻倍了。那房地产呢到明年也是类似这种状态，这一波上去差不多接近翻倍你也可以走。那这个呢是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给他扛了，他再扛他也扛不住了，你说再往下我再忍一忍再怎么样的，新动能替换旧动能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的，哪有那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好，所以说在这里后面其他没有什么了，就是大摩反正认为就是优先美股啊，中国股市还需要整固哈，反正我们呢大部分只能做 A 股，也没有办法对吧，你如果要么你去买美股的 ETF， 你相信大摩就这个， 还是说相信我，对吧？我们还是正常做 A 股，然后如果说实在说很糟糕的情况下，那可以不做，是吧？好，那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